各位弟兄姐妹，新年好。今天特别高兴，也挺紧张的，在你这里给大家做分享。我今天选的题目是马太福音一到二章的经文，主要是分享约瑟的一些事迹。我们先开始做一个简单的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召集我们，也谢谢你赐给我这样的机会，可以站在这里为大家做这个小的分享。求你洁净我的嘴，让我说出的话真的可以和你的心意，可以造就人。很求你保守接下来的时间，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这个分享的信息主要是一到二章，然后接下来我想请大家就说把其中主要的一段经文一起来念一下啊。我可以念双数节，然后大家念单数节。好，开始。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这一切的事成就，是要应验主见先知所说的话。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
只是没有和他同房，等他生了儿子，就又把他娶回到耶稣。
好的，就是这是我们主要的经文。我把这次分享的题目叫做《静默的约瑟》，主要是。主要是关于玛利亚的约瑟。我相信就说大家如果参观德国或者欧洲的很多教堂的话，肯定也会注意到啊，在很多关于耶稣出生的这个绘画作品当中，其实这个画的中心人物都是谁？主耶稣基督，是玛利亚，对吧？约瑟都是配角或者很不起眼的角色。而且呢，我们如果去读圣经，主要是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我们可以观察到这个约瑟在圣经中出现的时间真的很短，他也就在耶稣出生前后，然后呢到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带领他们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事情之后，约瑟就在圣经里面再也没有出现过了。而且非常奇特的是，他整部我们都知道啊，整部圣经记载了很多很多的人和事以及他们说的话，可是在圣经里面呢，我们这位约瑟没有说过任何一句话。圣经里面记载有别人对约瑟说话，也有人替他说话，但是他自己一句话都没有说过。所以这也让我非常好奇，就是说神安排这么一个人在圣经里面，而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呀，因为他是耶稣的养父，对吧？神希望我们到底从约瑟身上可以看到一些什么东西，可以学到什么东西呢？所以今天的话，我就希望通过经文来认识约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然后第二部分呢，就是说我们可以从约瑟身上可以学习到什么东西。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因为约瑟没有留下任何一句话嘛，所以我们要主要从他做的事情和别人的描述来认识他。他的事主要记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其实他做主要的经历实际上也不是非常多，他第一件主要的经历就是说他迎娶了这个从圣灵怀孕的玛利亚。第二件事情大的事情就是说他带着玛利亚到了伯利恒， 然后在那里呢，耶稣诞生了。第三件事情是，他带着玛利亚和耶稣逃往埃及，一直到希律王死了，然后他又带着他们重新回到那个加利利的拿撒勒。然后呢，圣经里面还记载到，就是说从在耶稣刚出生不久，那个他还带着耶稣，去行割礼献祭，然后包括去耶路撒冷过逾越节这些事情，实际上这些就是圣经里面记载这个耶稣的主要的经历。所以我们可以更多来思想一下，就是说从这些经历里面，他做的事情里面，我们可以看出来，其实约瑟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们可以大概从经文里面都可以看出来，他首先他只是一个木匠，他可能受的教育程度也不是很高。当时的木匠可能主要是做一些木头的活，然后也有可能他会同样也会用石头来修房子，主要是用石头和木头来修建房屋的一些东西。然后第二呢，他的家境并不好，可能是比较穷的，因为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路加福音第二章24节的记载可以看出来，就说他和玛利亚带耶稣去献祭的时候，就是按犹太的律法都要献祭，结果他们献的是斑鸠和雏鸽作为祭物。实际上这按照利未记的记载的话，这是穷人，一般来讲因为他没有能力来献更好的祭物，穷人一般就以斑鸠或者雏鸽来献祭。更好的就是更有钱的人家，他们可能是会献羔羊作为祭物，但是约瑟和玛利亚他们所献的是穷人所能见的礼物。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刚才也提到了，他不善言辞，他一句话都没有留下。另外我们大家都知道，从耶稣的家谱可以看出来，他是大卫的子孙。那个约瑟还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地方，那是什么呢？他好像非常善于做梦。我们可以，他非常善于做梦，对吧？刚才我们读的经文里面，他做了一个梦，他接下来还做了几个梦。我们可以，非常有意思的是，可以对比旧约里面另外一位非常善于做梦的人，我不知道大家知道是谁吗？实际上他也叫约瑟，就是旧约里的约瑟。非常有意思的是，如果他们两个人对照起来看啊，就说玛利亚的丈夫约瑟，他的父亲也叫雅各。旧约里这个约瑟父亲也叫雅各，而且玛利亚的丈夫约瑟他做梦，他做了好几个梦，他做梦把玛利亚娶过来这件事情是他做梦听到天使对他说的话，而且他逃往埃及也是他做梦天使给他的一个旨意。从埃及回来定居在拿撒勒，这也是天使通过梦给他的启示。同样在旧约里面这位约瑟的话，他也做过好多梦。比如说他做梦说田里面很多禾捆下败，他跟他的哥哥们说，而且他还另外做了一个梦，是太阳月亮还有12颗星星都向另外一颗星星下拜，结果搞得他的那些哥哥们非常生气了。然后另外一点非常有意思的是，就是玛利亚的丈夫约瑟他逃到埃及，他实际上是救了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旧约里的约瑟的话，他下到埃及，他实际上从这里面他是挽救了整个以色列民族，否则的话以色列民族有可能那一段饥荒的时候他就挨不过去。所以这两个人真的有点互相映照的意思。当然我们这样对比的话不是我们信仰的最主要的内容，可是就说我们去读圣经的时候，如果有的时候这样前后对比，觉得非常有意思，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思想这个神奇妙的安排和作为呢？好，我们再接下来看这个弟兄姐妹，如果读约瑟的故事的话，一定会观察到约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他的顺服，而且他每次接受到神的使者的信息之后就立刻付诸行动，对吧？我们看到他做的第一个梦， 那个使者跟他说，你去把玛利亚娶过来。结果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他没有更多的犹豫，他是立刻付诸行动。那第二个梦的话，那个使者跟他说要去逃往埃及去，约瑟就起来，夜间当夜就带着孩子和他母亲往埃及去了，所以他是非常非常快的。第三个梦，使者告诉他说你可以回以色列去了，约瑟就起来把孩子和他母亲带到以色列去。所以你如果这连着这几节经文对比的话，就可以看出来这个约瑟真的他是非常顺服，而且每次接受到神的使者的信息之后立刻付诸行动。我们还可以看到约瑟他不仅仅顺服，而且他勇敢地承担责任，他不怕困难。我们这里面有个图啊，我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吧，这个图的话实际上是一个示意图，就是说约瑟带着玛利亚和耶稣他从拿撒勒出发，然后到大卫城，然后后来逃到埃及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实际上这整个过程实际上不是很容易的，因为后来有人考证说他从逃到埃及的这条路大概算起来应该有四五百公里，大概五百公里左右的路程。实际上在当时的那个环境底下，他带着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和刚刚生下来的妻子要走那么远的路过去，实际上他的担子真的不轻。但是呢，非常奇妙的是，他约瑟虽然只是个木匠，他学识可能也不高，但他居然很好的完成了这一个非常困难非常挑战的这个神所交给他的一个项目，我们可以说是项目。所以我们也可以想象，就是说他们一家人在这个逃亡的路上啊，一定也充满了艰辛，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可能饥饿粮食，或者甚至是生病等等。如果换一个人的话，很有可能他也会在中途去其他什么地方躲躲就算了，因为没准那个希律王也找不到他们。但是呢，约瑟不是这样，因为神跟他说要逃到埃及，结果约瑟就克服千难万险，他就带领他们到了埃及。然后另外他们回来这件事情也是，如果他在埃及的话，按说很有可能啊，在埃及的生活条件有可能比加利利地更好，因为埃及相对当时也是挺发达的，而且根据历史的记载啊，当时在埃及这个尼罗河三角洲这附近，它是有比较好的犹太人的聚集地，很有可能约瑟带着玛利亚和耶稣就逃到这个犹太人的聚集地那块去。所以原则上来讲，约瑟他也可以选择，哎，我们就定居在这个比较安全的比较舒适的埃及，其实这个风险在人看起来实际上是可能是更小的，比我再回到犹太地区可能更小。哎，但是约瑟又不是这样，因为神跟他说了要回到以色列地，所以约瑟他又克服千难万险回到了拿撒勒。所以我们从这件事情可以看到啊，约瑟他尽管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一个贫困的木匠，但他选择与神同行，他真的在这一路去和回来的路上，他靠着神得力量得智慧来做这件事情，他真的完成了这个普通人难以想象的神所托付的事情，这给我们真的也是一个很好的启发。好，我们接下来再来仔细看一下这个约瑟顺服的几个层面啊。我们首先看一下，就说约瑟他顺服，他迎娶玛利亚，然后逃往埃及，然后回来，另外他给耶稣取名，然后献祭，这些都是他顺服的一面。然后呢，但是他没有顺服哪些东西呢？首先他没有顺服自己，因为当他知道玛利亚怀孕未婚怀孕的时候，实际上他自己心里面是非常非常不安的， 甚至我们应该从常理来想象的话，他应该是非常羞辱的一样，相当于用中国人的话来说，相当于戴绿帽子一样的感觉。所以他应该是自己内心有这种羞辱愤怒。按他的，如果他顺从自己的话，按说他就应该把玛利亚给休了。甚至按照犹太的律法的话，像一个处女，如果她订了婚但是又怀孕的话，按犹太律法她是可以用石头把她打死的。但是约瑟没有这样顺服自己。然后另外呢，约瑟他也没有顺服他人的压力，因为按照周围的人，我们前两次看电影看到，就说因为玛利亚怀孕，这所有周围的人对他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很多人甚至拿石头来打他。但是约瑟也没有顺服这个的压力。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就说约瑟在跟信仰不冲突的事情上，他是顺服当权者的。比如说西利王说要到你出生地去登记上册，结果他就回到大卫城去登记上册。所以我们从这个称可以看到啊，在约瑟的生命里面，他很清楚他顺服神还是顺服人，这是很清楚的，哪边重哪边轻。可能在这里我们有可能会问一个问题啊，因为约瑟呢，他几次就是非常清楚的从天使那里得到这个神而来的一个明确的启示，所以他非常坚定果断的去啊顺服神的旨意等等。可是就说我们如果回到我们普通的生活当中，我们可能平时并没有在所有的事情上都有这种那么明确的来自神的启示，那么我们平时应该怎样在这个日常的所言所行当中实践对神的信服顺服呢？这里面可能可以稍微做一个小的分享呢，就说圣经里面一般来讲，就说把我们做的事情呢、啊、分成三类。第一类是错的事情，比如说是这种谋杀呀、奸淫啊这种事情。第二类是正确的事情，比如说你要有一个好的婚姻，要敬拜神等等，你要爱人、帮助人等等，这些都是正确的事情。而第三类那种事情，就是说很难说它是对还是错的事情，它取决于我们各种各样的情况，我们个人的性格、周围的环境以及等等各种各样的情况。所以这里面我们这三类事情的话，分起来一个对的事情，一个错的事情，然后还有一些是介于对错之间，就是不是那么明确有对错的事情。在这种时候，就是说第一类第二类的事情，实际上对我们来讲，相对来讲是比较容易处理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来处理。其实对我们来讲往往比较难的是第三类事情，就是说这个黑白不是很分明，但是是灰色的地方。其实圣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是坚定的基督徒的话，我们是可以去做，有这个自由，基督徒的自由去做很多事情而无害于别人。因为这里面也确实有神让我们不再活在律法底下，让我们有这样的自由。但是呢，在我们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有可能那些在观察我们、在看我们的人，他却未必如此。所以这里面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教导，就是说这第三种事情，就灰色地带的事情，我们作为基督徒去做还是不做，其实往往并不在于这个事情本身，而是在于就说我们是不是本着爱心去做，并且为他人着想。比如说如果我们做一件事情有可能导致其他的基督徒信心软弱，甚至走向歧途的话，或者给一个非基督徒造成不良的影响的话，那么按着圣经给我们的这个爱的原则来讲，我们就作为基督徒的话，就可以选择不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基督徒不是说只要按着一些具体的条例去做事情就是绝对安全的，而是应该知道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保罗在哥林多前书3:16告诉我们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体都是神的殿。所以而且他在哥林多前书10:31也告诉我们说，你们 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我们做这第三类事情的时候，灰色的时候，你不知道对错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说，这件事情是不是荣神益人。所以这个可能是我们从这一点引申出去可以做一个小的分享。当然就是说，关于这个基督徒的顺服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也是非常大的一个话题，这里面只提到了其中的一小点点了，以后为止我们有机会可以再一起来学习。好的，我们再重新回到约瑟身上。我们对比玛利亚和约瑟，我们也可以看到啊，玛利亚她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启示，同样约瑟也从神那里得到一个启示，得到一个梦。结果玛利亚选择了顺服神，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于是她从圣灵怀孕，耶稣出生。那约瑟对待他从神得到的这个梦，得到的这个启示，实际上按说对他来讲是比较困难的一件事情。刚才我们也说了，这是他要克服个人的羞辱、犹太律法的压力等等。其实他得到这个梦之后，他真的可以做另外一个选择。其实他做的选择也可以说，就是说我从你这里面退出来，我退缩了，我把玛利亚就休了，就像他原来想的那样，暗暗的休了。他另外娶一位妻子，然后过他安安稳稳的日子，就像那个创世纪第五章所记载的很多很多人物一样，他娶了谁谁谁做妻子，生儿育女，然后活了多少年就死了，然后又等等等等。当然我们知道啊，如果约瑟选择这样做的话，我们看出来就说他这个人的话，他从圣经里面他跟神的计划就没有关系了。这实际上是圣经里面给我们反复看的这种人和事。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还可以看到很多不少的类似的这样的人和事情。就说在圣经里面的一个人物，他是怎样顺服神的旨意，他行动起来，他让自己成为神美好计划的一部分。那比如说我们大家应该都知道，耶稣家谱里面他有的妓女喇合，他当时做出的选择是冒死帮助进到耶利哥城来打探消息的以色列的探子，然后包括还有大卫王的曾祖母路德，对吧？他本人实际上是一个摩押人，是一个外邦人。他在他丈夫死后呢，他选择跟他婆婆拿俄米一起回到以色列，因为他对拿俄米说，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所以作为一个外邦的小女子，她有这样的宣言记在圣经上，真的到现在仍然振聋发聩。而正因为有喇合和路德他们的选择和顺服，并且他们确实也是行动起来，她就让自己进到了耶稣的家谱里面，他也成为了这个神计划里面的一部分。我自己还比较喜欢的一个故事是以斯帖记上面的一段故事。这个故事实际上发生在波斯帝国期间，当时波斯王他所非常宠幸的一个大臣叫哈曼，他非常恨犹太人，所以他定了一个非常狠毒的计划，准备杀害波斯帝国境内所有的犹太人。就在这危急的时刻，神借着莫该底说出这一番话来。莫该底对托人去对以斯帖说，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太人必从别处得解脱蒙拯救，你和你的父家必至灭亡。眼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然后以斯帖听到莫该底这番话之后，他就受了很大的激励，所以他坦然地说，我唯利去进去见王去求他，我若死就死了吧。因为他没有得到王的召见，他进去的话正常情况下是要被王处死的。 但是以斯帖他就冒死的去见了摩西王，最后非常奇迹般的拯救了犹太民族，倒是就那个大臣哈曼被钉死了，结果犹太民族得到了解救。所以在这里面这个故事里面，真的也是正如这个莫迪改说的，如果以斯帖他退缩，他选择不做，这个神他也一定有他的办法来拯救犹太人，只不过以斯帖从此以后跟神的计划就没有关系了。就像非常像约瑟一样，约瑟如果退缩，他不娶玛利亚，这个神一定也一样会成就耶稣降生拯救世人这一宏伟的计划，神一定有这个能力的，当然他就不是借助约瑟了，那约瑟跟这个计划也就没关系了。所以在这里面其实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回到我们自己每个人的人生历程，其实何尝不是如此，就包括我们平时比如说我们去求学然后毕业了然后去工作，包括我们恋爱结婚生儿育女，包括我们挣钱花钱，其实在我们自己的忙忙碌碌当中，人生其实也很短，也很快就过去了。所以我们在这一人的一生当中，真的也可以像约瑟的经历一样，我们可以选择跟神同行，我们要可以愿意让神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来，而且我们愿意行动起来，让自己成为这个神计划的一部分，这样神真的就会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人生发生奇妙的改变。当然做了这个选择之后，我们的人生也不见得就变得是世人眼中的一帆风顺，甚至更有可能也像约瑟一样，他把玛利亚娶过来之后，他真的也历经了各种各样的艰辛。但是我们都知道神是信实的，他的应许不会落空，他也一定会赐下力量和盼望，让跟随他的人在苦难中还是有安息，最后可以得到他宝贵的救恩。其实就有点像上次维克教授他在我们当中分享的那个信息，他在分享撒加利亚的颂歌时候所说的一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大意大概是这样，他说神是照亮这个世界的大光，那么我们愿意被这个神的这个大光照亮，我们也因此可以成为这个大光的一部分，可以去照亮我们周围的人。这是当时约克教授给我们的信息，其实这个信息也不仅仅是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其实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对我们每个基督徒提出的问题，就是说当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通过圣灵的感动圣灵的带领，我感知到神的旨意，感知到神在工作上的需要的时候，我是不是愿意像约瑟一样选择顺服并且行动起来。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都会同意啊，神其实在我们周围安排了很多很多的工作等着我们去做，比如说在我们周围的朋友或者同事当中，我们要以我们的言和行来传扬福音，在我们家庭当中我们可以做孩子的表率，来真正给他们看，来实践这个神的教导。我们在教会里面也可以参与各样的事工，而且我们都知道在神的面前我们的服事不分谁大谁小谁轻谁重，比如说在我们教会里面，哪怕搬一张椅子抬一个桌子找个地洗洗碗，开门关门，带领小班主日学，带领中班大班的主日学，或者哪怕只是为其他的慕道朋友或者其他的组内肢体弟兄姐妹倒一杯水，或者是到我这里面来做分享带领查经等等等等，这各种各样的事工实际上是非常多的， 这些都是神安排在我们当中，在我们周围的一些工作需要，而且这些都是神所喜悦的服事。说到这里，我也稍微插入一点我自己的感受啊。比如说我今天站在这里做这个小的分享，说实话，就是在一个多星期之前，我是不愿意来做这件事情的，因为其实我自己是一个很不善言辞的人，我说话经常结结巴巴，而且普通话就讲得不是很好，对吧？经常口音很大。而且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很大的问题，就是我讲东西一般都比较枯燥，比较空洞啊。另外呢，在大家的面前讲话，真的也比较容易紧张。所以其实我原来是真的是不想站在这里献丑做分享的。但是真的感谢主，也感谢其他族内肢体的鼓励和带导，真的让我祷告中我得到这样的启发，就说我原来可以这么想，我是什么人，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我也没法去做这，但是我现在可以说我是什么人，我既然蒙神的恩典，我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感谢神，真的让我居然有这样的服事分享的机会，我也感谢在座的弟兄姐妹，真的愿意存爱心、存忍耐，在这里听我的分享。真的就像《民数记》22章所记载的，巴兰的一头驴子，他尚且可以为神所用，开口说话，其实何况我们当中每一位都是神亲手所造，特别是蒙神拣选成为基督徒的弟兄姐妹，岂不更应该刚强壮胆，勇于也乐于出来为神所用，出来侍奉神呢？在这里面真的愿意和弟兄姐妹一起共勉，我们一起靠神得力量。我们再来看，我们从约瑟身上还可以学到什么？其实约瑟他还是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做丈夫、做父亲的榜样，因为他勇于承担责任，他有担当，而且他有接纳之心，他有忍耐之心，他接纳玛利亚，对吧？接纳这种普通观念当中无法接受的事情，而且他有宽容爱人之心。比如说我们读到耶稣12岁的时候，他们一家人去耶路撒冷，结果后来耶稣给走丢了，结果他们就回去找他，找了3天之后才找到耶稣啊。但是后来责备耶稣的不是约瑟，是玛利亚。另外约瑟身上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不追求显明于人前，他默默地脚踏实地地为他人做事，他完成神的托付。在这里我可能也做稍微谈一点自己的感受，因为我自己也有这个像约瑟一样有丈夫的角色，有父亲的角色。可是我自己反省，我自己常常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我不愿去承担责任。我举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可能有孩子上学的家长们都知道，因为经常还是会因为孩子的事情呢，有的时候我们需要跟老师或者其他的家长去做一些比较困难，甚至是会有矛盾冲突的一些沟通。往往这种时候呢，我发现我常常不是因为有时间问题，因为不是因为我没有时间，而是因为我自己害怕纷争，或者我自己不愿意去面对纷争，所以这种沟通，这种困难的沟通，有可能有矛盾冲突的沟通，我不愿意去面对，所以这样的话，我往往就把这样的责任推给我的妻子。其实际上真的是对孩子、对妻子缺乏爱心、不敢承担责任的一个表现。在这里，真的我是觉得约瑟是我作为 丈夫父亲角色的一个榜样。其实上约瑟他身上这些接纳忍耐之心，我想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因为大家都知道德国也接受了很多战争难民，对吧？在这个时候其实德国国内也有各种各样的声音，各种各样的疑论，有人是反对，非常排外的。但这种时候可能在约瑟身上我们真的也可以得到启发，我们是应该怎样来接纳，来宽容，有纯爱人之心。好的，这差不多，我最后做一个小小的小结。其实我希望今天通过我的这个小小的分享，我们更多的认识了约瑟这个人。其实我们这样更多的来认识圣经中的人物啊，我们不是说为了把他们要挑出来，把他们立成偶像来崇拜，我们更多是去看他这个人是怎样跟神发生关系，怎样跟神发生联系，他怎么样自己经历人生的起起伏伏，而且神是怎样带领他，这样我们可以从中学习到这个人的他的一些品质，神所喜悦的品质。不过最重要的是我们去做这件事情的是，我们要认识这个人他背后的这位神，我们要认识他背后的这位神，我们要学习怎么来听从得到这个神的旨意，了解神的旨意，怎么来跟随这位神。所以我们这次分享当中，我们也提到我们基督徒平时如果没有得到神明确的启示的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怎么来本着容神益人的原则，牢牢记住我们的身体是神的殿，我们怎么来实践对神的顺服。另外我们也看了约瑟他是怎么顺服神的旨意，他真正行动起来，让自己成为这个神美好计划的一部分。包括也分享到，就说这句话，就说我是什么人，我没有这样的能力，我没法去做。我从这个说法到下一个说法是，靠主我可以看到我是什么人，我竟然可以蒙神的恩典，我可以来做这件事情。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也邀请在座的每一位来思考一个问题，来思考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当我感知到神的托付，感知到神的工作需要的时候，我准备好了吗？我怎么去回应神？当我感知到，当你感知到神的托付，神的工作需要的时候，我准备好了吗？你准备好了吗？怎么去回应神？好，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感谢主，我们谢谢你通过圣经给我们看你所拣选的一个一个的人，不管他们背景怎么样，能力学识怎么样，你给我们看他是如何因为信靠顺服你，从你得帮助得力量，因此你也奇妙地改变了他们的生命，让他们成为你美好计划的一部分。我们也求你把这样的感动、顺服、这样的行动和力量赐给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你美好计划的一部分。我们把感谢、赞美都归给神，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大家。